好，阿弥陀佛，请继续看入菩萨行第八品117页140颂，从140颂117页140颂，从这颂开始看起，是介绍第三大段的重点，思维修自他交换的方式。在修自他交换的方式里面呢，它分成三个主题，请看140颂。意味卑等高，一字换为他，以无疑虑心修度尽甚慢。他每个字每个字都很精简。他说意味就是首先先把自己跟众生调过位置来，然后观想出三个，第一个比自己低的，第二比自己高的，第三和自己平等的，这三种对象。其次再把这自己一字换为他，把自己跟这三种对象的人交换位置，然后再以交换后的身份来毫不怀疑的呢，以无疑虑心，就对佛法没有怀疑的心呢，修什么？修三个，请你把字画起来。第一个度，就是嫉妒的度，修度。竞是指竞争的竞，待会我会慢慢讲。慢，最后一个字是指我慢。这样子的话，就说对于意味前的自己引发起嫉妒、竞争跟骄慢。这样子的话，可以挖掘自己，而且体谅别人。挖掘自己什么呢？挖掘自己有这三类很强的烦恼。第二个，因为你修这样自他交换，所以反过来你会当别人升起嫉妒心、好胜心或是指骄慢心的时候，你会升起慈悲的心去怜悯他。这是这一首寄送的意思。这首寄送非常重要，我会慢慢讲，请大家做个记号，很重要。也请各位再翻回前面的第12首第八品，在98页，你们的课本98页第12首，有没有看到？寂高静香等，傲悲赞复交，逆耳更深称，处熟怎得意。哎，这个也画一个记号，其实它是回应这首寄颂。好，看一下第12首，是说遇到好的东西我们就嫉妒，竞相等就是遇到棋逢的对手我要竞争，第三遇到比我们卑微的寒士我们就骄慢，最后受到人家赞叹呢，就非常的骄傲跟自满。因此忠言逆耳，良药苦口，逆耳更生嗔，就是你听到不如意你的生气这个话呢，不满你的意愿，你就怒气冲天。请问在这个贪嗔痴的五浊恶世里面，你怎么可能得到佛法的真实利益呢？换句话说，处俗怎得意，你跟这些朋友都具有贪嗔痴的话，假如你没有戒定慧，你怎么可以从他们身上得到利益呢？所以好，再回来看140首。140首就是告诉你说，我们现在修的主题有三个，就是指透过自己跟别人的位置交换，然后呢去引发自己内心里面呢去观察到说，哎呀，其实啊我们的嫉妒心很强，第二个好胜心很强，第三个骄慢心很强，这三个的心呢都是我们的烦恼，所以我们要用心去对治它。那这三类呢，举一个例子来说，比方说假如我们看到一个人比我们好，对高者修度。请看下一张幻灯片，第一个，分这三类， 对高的人我们要修嫉妒心啊，修对治你自己有嫉妒心，同时你也会呢对别人升起嫉妒心的时候你比较能体谅他。好，从寄送141首到146。第二类，对于跟你相等差不多的人，哎，可以呢所谓的一敌胜负的人呢，你会修呢对治你有这个竞争好胜跟好斗的心，从寄送147到150。第三呢，对于比较卑劣的或卑下的人，我们修呢对治我们的共高我慢心，从寄送151到154。好，那幻灯片不用关啊，待会我们还会继续讲。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你修嫉妒心，你看到一个人他比你好，他做了很多功德，口才比你好，你会觉得哼，有什么了不起，对不对？你要是我口才比他好的话，我一样也比他还厉害啊。可是你只会往马后炮啊，于事无益啊。在这当中你对众生是升起什么嫉妒的心，甚至呢嫉妒当中你还会想去破坏，那这个是很大很大的烦恼。有时候呢甚至还故意泼人家的冷水，那现在就是跟我们修呢，你看到这样境界的时候，你要反过来想，假如我是他的时候怎么办，把你跟他的位置调过来。假如你自己很娇慢的时候，碰到人家嘲笑你啊，对不对，故意扯你的后腿啊，或泼你的冷水，那时候你怎么样对待那些比你差的人呢？这是第一层。所以就说你把你的位置跟他是对调，这样子你才能够更体会为什么会产生嫉妒心啊。细节待会我还想讲。再来第二层呢，就是再把他呢调回来啊。第一次是你做成很被人家嫉妒的，现在呢调回来再变成你是嫉妒别人的。那你想想看，你为什么要嫉妒他？因为你就是不服他嘛，你还是一个我跟他之间强烈的分别。所以这种想法有一点像儒家的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以修自他交换这三种方法的基本原则就是什么？将心比心。常常你去想一想，我去怎么样去关怀别人，好，将心比心是很重要的原则。好，比方说你现在假如一到办公室，你就开始想到主管就跟你啪啦啪啦破口大骂，你就想，哎，大概他昨天又跟老婆吵架了吧。假如他骂你也骂，你就说老板为什么你要骂我，对不对？我一来的时候呢你就对我这么不客气，结果呢他以牙还牙，你也以牙还牙，那就硬碰硬嘛。假如你退让一点，你在想说为什么他一大早来呢就发脾气呢，可能他昨天没睡好，那你可能就会说，哎，老板你昨天睡得好吗？刚才他说你问那么多干什么，那我的私事，说没关系啊，那我要不要泡杯咖啡给你啊，我问你要不要多喝一点果汁啊，对不对？你真的心站在他的位置上想，他是会被你感动的，对不对？然后再来你现在想，假如他是主管，那他怎么可以用这样的态度去对他的属下，同样会给你很大的启发。有一天你做主管的时候，就不要用这种态度去咄咄逼人，让你的员工呢，对不对，通通都跑光啦。这样子你就修成功了，叫自他交换。但是自他交换的第一个原则是将心比心，第二个整体的自他修交换，不管是修嫉妒心，修这个好胜心，或是斗争的心，或者是由娇慢的心，最大的关键是修慈悲观。所以待会我会介绍慈悲观啊。接下来介绍了将心比心，然后以及慈悲观以后，我们才开始正式进入我们的寄送141啊。先讲将心比心，将心比心大家都知道，可是呢要做不太容易。佛陀在世的时候呢，佛有一个很好的例子，佛亲自表演将心比心的慈悲观。好，最近我看了非常多绿点的故事，很不错。根本说一切有部里面呢，佛陀在世的时候有一个叫做欢喜的母夜叉，这个母夜叉是专门吃人家的小朋友，因为他吃得很快乐很痛快，所以他名字叫欢喜。 不过这个欢喜不太好，他是把自己的欢喜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他呢生了500个孩子，其中有一个最小的孩子叫做爱儿，就是你最疼爱的儿子，最得到他的喜爱。那这位母夜叉叫欢喜，天天喜欢吃小朋友的肉，因为他觉得小朋友的肉呢非常的嫩，血很补，而且又可以帮助他练功。好，你看在印度的时候外道也就有这样的想法，所以他每天呢都会到王舍城里面去把小孩子偷来当做食物。可当这个孩子的父母亲碰到自己的孩子呢这个失去的时候呢，是所谓痛哭欲绝，于是纷纷呢将这个事情禀告了国王，希望国王能够早日查出来水落石出。因为在王舍城里面呢，一天一天的小孩子都不见了，而且国王也觉得这个事态很严重。最后国王就派了这个大批的这个军队在这个城门里面，王舍城东南西北城在守着，24小时昼夜连班，可是呢还是没有发现到可疑的人。那这个呢王舍城里面的小朋友还是一天一天一天的少了，这时候人祸就不断的发生，城里面发生了很多灾难。这时候臣子呢就告诉国王说，哎，这个实在不太对吧。当时印度的国王也流行请这个祭司或是占卜的巫师来占卜，后来这个占卜师就告诉国王说，是母夜叉叫欢喜的这个搞鬼，我们应该好好准备美食来祭拜他，免得呢他还继续呢吃小朋友。这时候呢国王就下令所有成人的人呢就开始做世间的这个祭拜，就像我们现在的这个所谓拜后牙迪一样，就天天的祭拜。可是灾祸仍然天天的发生。后来呢有人就梦到天神告诉他说，其实你们的孩子啊是被一个叫做欢喜的母夜叉血吃掉了，现在只有一个人可以救他，救你们，那就是释迦牟尼佛陀啊，悉达多太子，您赶快去找他吧。因为有人做了这个梦，也很多人同时做了这个梦，所以他就告诉了国王。于是国王呢就派人到佛陀居住的地方说，佛陀啊，我们的灾难很多，很多小朋友都被这个欢喜的这个母夜叉吃了，请你大慈大悲来救救我们吧。佛陀非常慈悲，佛陀就说，好，我答应来帮你。隔一天佛陀就呢偷偷的趁这个欢喜母夜叉出去找食物的时候不在家，佛陀呢就到了他家去了。佛陀用神通力把他最喜欢的500儿子的第500个叫做爱儿就盖在钵里面，然后呢就飞走了。结果这时候啊这个欢喜的母夜叉一回来就问说，诶，奇怪呢，我的孩子呢？他问他兄弟姐妹说，没有啊，我没看到啊。他非常的紧张啊，然后呢从这个整个城的这个每一个角落找到，从这个角落找到那个角落，从这一山翻过另外一个山，从另外一个山这样子到处找，找了半天他还是没有找到。找了一天呢他也呢背经结绳放声大哭，最后他就问他自己的孩子说，今天有没有谁来过呢？他说有，悉达多这个佛陀有来过。他说呢这样子啊，后来他在喊的时候呢他也曾经呢上天也到下地狱去找，最后呢他就对天神说，你告诉我，我的小孩子被谁捉走了呢？当然天神也有神通说，或许呢悉达多太子啊这个乔达摩呢可能呢知道你儿子在哪里。这时候呢他就一下用神通力就飞到佛陀的面前说，佛陀啊，你赶快把儿子还我吧，很不客气的。佛陀呢看到他说，你才是500个儿子嘛，少掉一个也没有差多少啊，对不对？他说那不同啊，我虽然有500个儿子，可是那个是我最疼爱最疼爱的儿子啊。佛陀就问他，哎呦，你也会啊觉得很难过，对不对？你的一个儿子不见了，那你干嘛那么难过？你还有499个啊，对不对？少一个没有关系嘛。所以佛陀就故意反问他，他说那不同啊，我少了我最亲爱的爱儿，我是会伤心而且吐血的，我是没办法活下去的。佛陀就反问了他一句话，那 被你吃掉了小朋友的那些父母，是不是也肝肠寸断跟泪流满面呢？啊，这时候呢，这个欢喜这个母夜叉就原形毕露，放声大哭。他说，那我怎么办呢？只要您能够帮我找到我的爱儿，我什么都答应你。佛陀说，没有关系，但是你要答应我，第一，我为你受三规五戒，从此你不杀生。第二，你要发心护持佛法，那我就可以想办法帮你儿子找回来。那时候这个欢喜母夜叉是想着，你知道，当自己的孩子哈失去的时候，只要觉得能找回来，我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他就在佛陀面前说，好，你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他就在佛陀面前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其实他的皈依只是嘴巴皈依而已，心里嘛也加减皈吧哈。然后呢，他希望呢，这能够看到自己的儿子。当他皈完依、发完愿、护持佛法的时候，佛陀呢就用钵衣服把钵一打开，他说：“你的爱儿不就在这边吗？”那时候呢，他就抱着他的儿子啊，放声大哭。可是他真的很有善根，在那一刹那之间呢，他才知道说，伤害别人的孩子啊，那是非常痛苦的。所以他就发愿，反过来护持佛法。其实这个故事是发生在佛陀在世，也就是修将心比心的这个最好的例子。这个故事让我想到台湾以及全世界有很多绑架儿童的案件，是很残忍的，对不对？我想你们有听过吗？以前我听过一个故事，就是他小孩子很小的时候呢，不小心在逛街的时候突然被人抱走了。结果呢，有一天他去中国大陆潮汕的时候，去办生意的时候，他突然看到一个小孩呀，拉着他，然后呢，嘴巴呢是没办法讲话的，因为舌头被剪掉了。结果呢，他回头一看，哎呀，那就是我失踪十多年的孩子。他抱着他，他放哭，放声大哭。还有那个小孩还认着他妈妈，对不对？然后他就想尽办法，最后把他从大陆给赎回来。哦，很不幸的是，这个社会常常发生有很多黑集团绑架小孩。当然这些绑架的人呢，应该来听一听这个将心比心的故事。同样的，也要提醒各位，当你去照顾自己的孩子到公共场所的时候，除了慈悲也要有智慧，不要制造让人家有绑架的机缘。好，当然我记得我那时候在小学教书的时候，有一阵子很流行绑架学生，学生也很紧张，学生问我怎么办，我说我教你一个方法，被绑架的时候念观世音菩萨，你就不会被绑的。所以我会觉得说，这个社会啊，我们要有慈悲心去关怀众生，但是也有智慧。佛陀是非常有智慧的哈，连这么残忍的这个母夜叉哈，欢喜母夜叉，他最后都降服了。所以将心比心是很重要很重要的。接下来由这个呢而衍生出什么叫做慈悲观。慈悲观，慈是给众生欢喜，悲是指拔众生的痛苦。佛陀在经典里记载，早期南传的清净道论里面有一个叫说神变品，曾经记载修慈悲观也可以产现神通，而保护自己，而化解跟众生的恶缘。举一个例子，佛陀在世的时候有一个叫郁多罗优婆夷，就在家女居士，她是呢当时一个大富长者叫富兰那家长者的女儿。她长得非常非常的漂亮，很庄严，但是哦，自古以来太漂亮的人啊也是会被人家嫉妒的。所以当时有一个叫做施利摩妓女非常嫉妒她，因为她是全城里最漂亮的妓女。她说，我真是无法忍受还有人比我更漂亮啊，所以呢太漂亮也是会起嗔心的。结果他就想办法呢，为了破坏对方，他有一天呢准了一锅很烫的油啊，假装是要去供养这个郁多罗跟他结缘。结果在他那一刹那之间呢，他就把油啊泼在这个郁多罗身上。但是郁多罗他是佛教徒，所以他很精进的修持，在一刹那之间他进入了一个叫慈心三昧的定。结果因为他慈悲三昧的功德力啊，泼下来的这个油啊就变成呢一滴一滴的水像莲花一样从他身上里滚下来，而且毫无受伤。那这个呢 施利摩季尼呢就被他震撼了，然后从此而被他得度而成为佛教徒。那这个就是慈悲三昧而产生的力量。另外佛陀在世的时候，当时有很多国王，有一个叫优田王，他有一个皇后叫做叉摩婆帝，当时有一个叫做摩建提婆罗门，因为想要争宠，他要用自己的女儿来做皇后，因为做了皇后他就变成皇太后嘛。所以在印度也是这样，宫妃才女，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也是明争暗斗，跟中国的历史差不多。但是呢，他为了要得到皇后做女儿做皇后的这个位置呢，他想了一个毒计。那他把毒蛇，很毒很毒的毒蛇放在琵琶里面，然后呢假装用皇后的名义供养国王，然后呢国王一翻开的时候差点呢被那个毒蛇咬到，然后他就说，大王啊，你看你的皇后啊叫做叉摩婆帝啊是非常的恶毒了，为了抢夺你的位置啊，他不惜来谋杀你。这时候国王因为一被激怒，也不了解事实的真相，就拿起剑沾了毒，就呢跑到王宫里就要射杀他。当然这位皇后啊，她也是佛教徒，她是很有羞耻的，她知道这时候皇后就国王生气了，她就联合了500宫女全部坐下来禅坐，然后观想修慈悲观，慈悲般的光芒呢射受了国王啊，照耀着国王。然后呢这时候她就问国王说，国王你这时候疲倦了吧？国王就点点头说，对，我疲倦了。他说，国王那你这样疲倦，那你就放下你的弓箭吧，好好来睡一觉吧。国王就睡着了啊。然后在睡的时候他就跟国王说法，说你呀不可以伤害别人，要有慈悲心。那后来呢皇后呢就没有遭受到国王的杀害，也没有遭到呢这个有心的这个叫做婆罗门呢的计谋。这两个例子都是发生在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因为这个皇后跟这个郁多罗优婆夷都是跟释迦牟尼佛学习佛法，他们常常修慈悲观，所以慈悲的力量是很大的，慈悲也可以产生神通。所以接下来我要讲一下怎么修慈悲观，请你注意听。第一，慈悲观有五个层次。第一个呢，以小乘禅观来讲，先修自己，就是说当你觉得你自己不舒服的时候，你就坐下来打坐，先修数息，安那般那念，从一数到十，十数到十，从一数到十，十再数到一，把心平静以后，你开始做思想，就思维。思维什么呢？思维你一生碰到最快乐的事情。好，各位每一人生命当中也有酸甜苦辣嘛，但总有你很快乐的事情。比如说你假想你在生日的时候，很多人给你唱生日快乐歌祝福你，你喜悦，对不对？那时候很欢喜啊，你就观想这一幕，想自己最快乐的事情，然后在禅，第一在禅坐中让身心放松，观想自己这一生最快乐的事情，让自己升起喜悦。第二，在这个喜悦的之后，第二个阶段，观想你最喜欢的人在你面前。假如你结婚了，或许你想你的先生，或想你的太太，或是想你最好的朋友，他坐在你面前开始微笑。第三，观想自己的快乐放出光芒，像金色或白色的照在他身上，你最喜欢的人他也光照在你身上，光相互的反射，这样照，所以那快乐就会更加的增加，这是第三步。第四，因为你觉得自己很快乐，所以你那时候很欢喜，所以观想自己在金色或者白色的欢喜光芒当中，然后再观想那个我们刚刚讲最亲爱的人嘛，或最喜欢的人，现在呢再观次一等，你讲比较不喜欢的人，比较不亲的人坐在右边，观想呢更不喜欢的人坐在左边，就是这个我们讲的不喜欢不是讨厌了，而是说那种亲密感啊，或是人际关系比较没有那么密切。正前方你观想最喜欢的，右边是中等的，左边呢是下的，那他们也都微笑起来，这是第四步。 第五步就观想，大家都很欢喜，结果有很多人呢，哎，陌生人也进来你这个光芒，他也很欢喜。到这里是小乘的禅观，也就是只观想自己跟你周遭的一群人，这个人是有数量限制的。接下来第六个就观想你坐的地方，你坐在莲花的上面，然后观想慈悲的光芒向外射，照一切的人类，也照一切的六道众生。这开始是大乘常观，因为大乘常观才会观想到一切的众生。好，我再讲一遍，第六就观想自己坐在莲花上，然后慈悲的光芒可以从嘴巴吐出来，或是从你的身上往外扩散，然后呢，这除了人类之外，所有一切的六道众生，包含鸟啊，或是你喜欢的狗啊，或猫啊，认识的不认识，都在你旁边围绕你，也很欢喜。第七个，当你心量扩大的时候，开始要观想喜欢的人在你旁边，但是你最讨厌的仇人第一个站到你面前来，比如说你最恨某某某，那你先观想他，这第七层站到你面前来，刚开始他是愤怒的像，然后慢慢呢，因为呢你嘴巴放出金色的光芒，你也可以边念咒语，然后呢这个你最讨厌的人啊，由最嗔恨你的脸变成不嗔恨，然后变成转为微笑的脸，这样子，这是第七步。第八个，你的慈悲观的力量越来越大的时候，就观想呢是不管好的跟坏的人全部在一起，一群人都非常的快乐，这当中愿亲是平等的啊，也不知道有缘的人跟没有缘的人通通都一样快乐。接下来第九个，开始想地区，观想你住的地方啊，开始扩大，整个台北市都很快乐。第十个，从观想整个台湾的很快乐，乃至全亚洲的人都很快乐，大家都很欢喜。第十一个，观想地球很快乐，整个太阳系的生命都很快乐，整个净虚空遍法界一切的众生都很快乐。最后一步，第十二个，就一切都很快乐当中，都安住在金色或白色的光芒当中，这个呢就是属于大乘禅观的慈悲观，这有十二个程序。当然讲可能呢，你是第一次听，或是你听过，可是这要慢慢练习，你从前面一步一步的想。所以当你发觉说，诶，我今天闷闷的，心情很不好，我就快要发脾气，你就先静下来想一想，自己微笑一下，对，好。所以我会觉得慈悲的力量是很重要的。先修小乘禅观，再来观一切的众生，大乘禅观是第二个阶段。接下来在这十二的步骤以后，应该算十三，要修什么？修空观，就是说一切的众生都很快乐，但这个众生啊，所有当中身体像彩虹一样是透明的，一切的众生虽然都很欢喜，但是它没有真实不变的实体，所以我跟山河大地一切的有情跟无情呢，都是空性的。所以为什么西藏在教观想的时候，我上次提过，我再重复一下，他教你观佛菩萨的时候，他不是要观你金或铜硬邦邦的，他而是要观想像彩虹一般，他放光加持你。可是佛菩萨本身是空性的，因为在西藏的这个地理环境里面，在山河大地里面最容易看到就是什么？雪山、湖泊，湖泊他们叫做海，小海或大海，还有一个呢，对不对？打雷闪电。那你想想看，住在高原里看到最漂亮景色是什么？彩虹嘛， rainbow， 对不对？所以西藏的大圆满的成就的身叫红光身，其实它是有文化背景的。所以西藏人教你观空性的，因为空性本身是很难观的，那空性的观善巧方便是观什么呢？观身体如透明一般，彩虹一般。那中国的大乘佛法里面叫你观什么呢？普贤行愿品叫你观云，云，云朵的云。在大智度里面呢，云叫如梦如幻的如云观，如果的如， 云就是云朵的云。为什么云也是可以观空性呢？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种经验哈，假如你有跟小朋友出去郊外走一走，躺在山坡上看看，诶，天上的云，有时候云呢，诶，对不对，会挤在一堆，有时候变成棒棒糖，有时候变棉花，有时候变成小绵羊。小朋友是想象力很天真的，但是这个是小朋友的天真心啊，有时候跟佛性是很相近的。所以文殊师利菩萨叫什么？文殊师利妙童子啊，他现童子身。那云呢，我们因缘和合的时候，风一吹的时候可能也散了，变各种情况。那现在我们大家都有现代科学知识，你知道当你坐飞机啊，飞机从跑道飞起飞，然后穿过云端的时候，假如窗户可以打开来，当然是不可以打开来，因为很危险。可以打开来，你伸手出去抓的话，或是你从窗户里面看过去，你看到云有没有？其实上是没有的，只是水蒸气嘛，是雾嘛。所以换句话说，它没有永恒不变的实体，代表空，真空。那云呢，因缘和合而成的时候，可以变成绵羊、棒棒糖，或变成各种奇况，这个叫妙有。所以《华严经》普贤行愿品用云来代表空有不二。那在大乘佛法里面，你可以观是云，所以你常常可以观想愿此香花云遍供十方一切佛。比如你供香，你把它观想成一切都变成云；你供花，你观想云在花在云朵上变成花蔓。所以心的力量是很大的。所以西藏第三个阶段修观空，是先用彩虹做比喻。当然空的话是到最后呢，安住呢，什么一切都了不可得。有时候他会告诉你，一切佛菩萨化到最后变成种子字啊，种子字是西藏的历史。比如说举一个例子，然后种子字然后再变观空。比如说你念 Om Mani Padme Hum，它的种子字叫睡字，这个字很难念，因为国语的注音没有睡字，对不对？但像文殊师利菩萨的咒呢，是 Om Arjabhajana Di， 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种子字是地，它会告诉你，所有修到最后呢，一切都观空，最后融入种子字，最后连种子字都消失，然后你就安住在空性中，好，看你做多久。做一做你会就问，诶，我在哪里？你就会生气。好，那你就说你又出定。所以修空性呢是必须要读般若经的。好，这是第三段。好，第一个是大小乘常观，第二个大乘常观，第三修空观。第四段是修慈悲观，是观念头，观三世，观过去现在未来的念头。事实上我们知道念头刹那刹那都是生灭的。刹那刹那呢，就是像流水的这个水滴一样，也像瀑布掉下来的水滴，一滴一滴一滴的，我们叫生灭心啊。西藏叫做心相续，就一念一念。那呢，第三个阶段就当你在修空观的时候，只到一个阶段，你会动念头的时候，就看你的念头。比如说我在哪里，那你就看这个念头，我充满了法喜，法喜充满，所以他就观念头是快乐的，现在的这个念头是快乐的，然后再观过去的念头也是快乐的，未来的念头也是快乐的，三世一切的念头都是快乐的。那当然念头有非常多，有过去现在未来，有一世两世百世千世，无量无边的念头，广大如虚空，就像虚空掉下来的雨滴一样，都充满了法喜。所以你可以观想一下图啊，好像卡通片画有没有，所有雨滴掉下来都是什么小可爱，这样子都很欢喜。第五个阶段是比较深的，叫华严观，就修十世奇观。十是一二三四的十，世界的世，奇是整齐的奇，观是观想的观。华严经是说一念当中也包含过去现在未来，所以现在的念头有包含过去现在未来，过去的念头也包含过去式的过去现在未来，未来式的念头也包含未来式的未来的未来现在跟未来，所以三三得九，加上你现前的一念，所以华严经都用十，十代表大圆满，代表圆满的。 所以十代表无量无边的世界，无量无边的念头都充满着慈悲的欢喜心，这叫做十世奇观。所以修华严观的人呢，修到最后是这样，你在打坐的时候，每一个毛孔它都会放金色的光，每一个光每一个毛孔都包含着净虚空遍法界。当然这个是菩萨的境界，不过这是第五个修十世奇观的步骤。好，归纳一下，第一，修小乘观法，观自己跟喜欢跟周遭有缘的人。第二，大乘的观法是观自己跟一切六道众生，愿亲都平等。地区上从台北到台湾到亚洲到地球到整个太阳系到无量无边的法界。第三，修慈悲观的时候，你就观想自己安住在啊清净光明的法喜的光明当中。第三个要修空观，西藏空观用彩虹，中国是用云做观想。第四个修三世，过去现在未来。第五个修十世奇观。所以这个是必要常常训练的啊，因为你常常训练，你才会升起慈悲心。升起慈悲心的时候，遇到境界来的时候啊，你才能够真正去转变别人的嗔心、嫉妒，或是好胜或好斗。一般人都没有训练你的心，那你的心心乱如麻，人家想什么，你会受影响。同样的，人家骂你一句，你就骂他更多句，为什么？你根本没有定力。所以我会觉得说，讲了这么多，我归纳几点修行的方法哦。第一个，你是应该先净化你的身心，忏除你的业力。第二个阶段，你要训练你的心啊，不要常常受外面影响。不受外面影响，不是固执，不是说不接受人家的建议。不受外面影响啊，你才能够把你的戒定慧功夫继续保持。第三个阶段，就是要以戒定慧的功德力，透过修慈悲观去影响别人。所以为什么有时候你看到高僧或有修行的出家师父或者在家居士真正修行，一般人讲说啊，他的磁场啊或能量很强，其实那是心的力量。华严经不是告诉你吗？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因观法界性，一切为心造嘛，对不对？那你为什么不能像别人有这样的大悲愿心跟功德力呢？是因为你的心没有经过有系统而且很精进的训练你自己。念佛、诵经、拜佛、持咒，其实都是训练自己心的方法而已，它不是目的。可是如果你不透过这样的方法去训练的话，你嘴巴在讲说，对不对？心净则土净，其实你的心还是不干净的嘛，你就烦恼还是贪嗔痴常用的起啊，你还是不受用的哈。所以心的力量很大。好，请看141首。第一个，有慈悲观以后，面对比你高慢的人，我们怎么样修这个嫉妒的心，对治你的嫉妒心。请看寄诵。请看下一张幻灯片。寄诵141。蒙敬比非我，无才不如彼，受赞他非我，彼乐无受苦。他这首呢，是要说明说，这里的蒙敬比非我，这里比就是别人、他人。他说我们看到他人呢，蒙敬就是这是反过来，就他人假如受别人尊敬的时候，非我就我就不是，也就是说你看到别人受别人尊敬的时候，而我却遭受到别人的歧视跟冷漠的时候呢，你会很难过。无才不如彼，这里的彼就是指对方，看到自己的收入呢跟你旁边的其他的朋友啊比一比，哎呀他的薪资比我高，你自己呢就没有，就很有自卑感。受赞他就是他受到别人的称扬，非我就是我不是，我常常受到我的长官来呵斥我，那我也会很难过。 彼乐无受苦，彼就是说看到别人称心如意，想要什么就满他的愿，可是呢我常常呢却碰到很多很多的钉子，很难过，我受了很多痛苦。这个表示说别人比我们好，我们比别人差，那这样的话就会有嫉妒的心。再看142，工作无勤苦，度日彼安逸，世间盛赞彼，身败无名列。他说工作无勤苦，无就是我每天辛辛苦苦的工作，可是看到度日彼安逸，彼就是指别人，有些你的朋友在你周遭可能是很悠悠闲闲，每天都混日子啊，对不对？然后世间人呢都会赞叹他，世间盛赞彼，这里的彼也是指他人，就是看到别人受到世间广大的赞扬跟褒奖，可是身败无名列，可是却自己呢很懊恼，自己却是默默无闻，甚至一辈子很辛苦的努力，最后身败名列。141跟142是说明说，在世间法我们遇到自己不如别人的时候，我们会心不平，因为不平的心而产生烦恼，为那就是嫉妒。当然以佛法的角度来讲，你看到别人有福报，声名好，人缘好，工作好，那当然是他修来的。你会远眼前看到说诶他很混耶，可是我告诉你他过去世啊很精进，因为太精进了，这辈子就有本钱混。有些人啊，他这辈子虽然很努力很怕表，可是呢他不一定呢所求不一定如愿，因为他的福德因缘不够，不是说他努力的是假的。所以佛法修学多了，你要有眼光看过去现在跟未来，处理人与人的关系，处理夫妻的关系，处理父母跟儿子的关系或女儿的关系，其实都要看过去现在未来，要看三世。所以佛法讲有缘起法的观念，你才会有升起智慧，而不会斤斤计较，只卡在面前，为什么他有我没有，因为他精进你混得很凶啊，他布施你不布施啊，所以人家呢有福报啊，人家做暴发户，但是你就报不出来啊，你没有本钱啊，对不对？人家中奖那也是他的福报。当然我不是要鼓励大家去签乐透，大家也知道签乐透的话，今天很有趣的是，在我来的一位司机是一位老伯伯，然后他说生命很苦，我说不会啊，阿伯你身体很好啊，你很有福报，你命很好，就他突然问我，师父你可不可以告诉我名牌。我说啊，我若知道的话我就不告诉你啦，我自己签啦。我说啊，名牌有福报呢是要从布施而且去救济别人才得来的，对不对？他也很有趣，我跟他说中了名牌啊，也是呢像闪电的几率一样是呢非常低的。他说哎呀，那我宁愿呢就是不要被闪电打到，那我干脆还是不要签名牌好了，对不对？所以那也是他的福报。请看下面一首143，无才何所为，才学众稀有，比较某人劣，无益胜某人。他说有些人不在世间上计较，但是会在你跟我的德行跟学问上计较。他说无才何所为，有些人对自己很没有信心，就说假如我一无可取，那我该怎么办呢？其实你想想看，才学众稀有，这里的众是指每一个人，包含自己跟别人。想想看自己跟别人，每一个人天生来多少都有一点本事的。我们常常讲说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嘛，对不对？下面一个偈颂就是说比较某人劣，或许比这个比是指他人或许比我还要强，但是比那个人更强的人大有人在嘛，一山总比一山高。无益胜某人，我虽然不如他，但是退一步想，哎，我还比其他的人更好嘛。胜某人就胜过某一类的人，所以自己也不用气馁。这个意思是说佛法要肯定自己，每个人都有佛性，比上不足是比下有余的。好， 所以有时候你会听到我讲经里面说，哎，我们跟圣人或佛菩萨比，我们是要很惭愧，我们要精进。可是有时候我们看看，我们跟地狱恶鬼畜生比，我们很有福报啦，对不对？我们现在有佛法的国家，又能听经，又能闻法，又能做这个，哎，行六波罗蜜。你若不把握的话，等到战争一来的时候，你说，哎，对不起，老兄，我要印经，谁理你啊？出版社都关门了，对不对？所以你要真正去修福，也要把握当下。修智慧也是这样，修六度波罗蜜都是如此啊，对不对？所以我们跟三恶道的众生来比，当然我们也比他更有福报。所以你这样思维的话，对于自己的佛性，你会有更深一层的肯定力，进而一步呢，修自他交换，才会去掉自己对一切众生的嫉妒心。再看144，借见衰退等困惑而非我，故因悲忌我，困则自取受。借见衰退等，戒就是指戒律，见是指见解。他的意思说，有时候我们反省自己，可能我们的戒律呢持得不够精严，我们有时候见解呢不一定圆满等等，这些都是情有可原的。但是困惑而非我，就是说那些让我很苦恼的、干扰我的是烦恼，而不是我自己本来就是情愿如此的。现在修自他交换，就是说你遇到比较好交、比我们好的人，我们一般人比他差，我们对他会产生嫉妒。现在反过来，假如我是好的人呢，我们应该怎么做？故因悲忌我，就是说我要是在很优秀的话，我应该不要像他这样子所谓高慢，反过来我应该真正有悲心，尽量帮助一切众生，像我以前那么可怜的众生，悲忌我就是帮助我，像我以前那么样可怜的人，我应该尽心尽力去帮他。困则自取受，就是说在你转换位置以后，假如他遇到困难的话，他自己也应该欣然的忍辱去接受。所以度众生是会遇到很多考验的。所以这个呢，是讲以上讲的是说在德学上嫉妒，有时候有些众生会对自己很没有信心，那你要自己想自己有佛性。有些众生是对自己太过的自信，那会变成很狂妄，那你要修谦卑。好，再看145首。然无未蒙忌，竟然反遭轻，彼虽具功德，与我有何异？现在呢，再把位置调回来，刚才你观想自己是高慢的人，但现在呢，再把高的位置再调回来，就是说你要想，事实上这样反过来想有什么好处哈？第一个，刚才第一层想目的是什么？去了解对方的立场，然后呢引发你自己，哎，其实我也有嫉妒心。现在呢，第二层把这位置从他再把它换过来的话，意思是说你去体谅别人，就说我们做很多事情除了要有慈悲之外，也要有智慧，不要制造让别人嫉妒你的机会。这是第二层啊，这是有点细，你们要用心听啊。所以他说然无未蒙忌，可是我不但没有受到他提携啊，反而还他还长官啊，或是上面的人还加倍的呢轻视我啊，我觉得很可恶啊。可是你要想想，他才高学广，能文善道，对不对？可是他那些才华若真正不用在帮助众生上啊，其实他那些才华对我而言呢、啊、一点好处也没有。接下来146，不敏于众生，唯现恶趣口，向外夸己德，欲胜诸智者。就说那些愚痴的众生，或是很骄慢的众生，或很高傲的众生，让众生产生呢这些嫉妒心的这位人呢、啊、事实上他对于我们这些呢平凡愚痴，在甚至要所谓深陷恶口恶趣口中的这些苦难众生呢、啊、有时候他是视若无睹的，甚至呢他也不会产生大慈大悲的怜悯之心。 可是他们有时候会呢一心一意的向外夸耀他自己的才华，甚至想借此胜过其他比有才华的人，这样子呢是值得我们警惕的。好，这是第一类，对于比我们位置高的人，我们怎样修对治自己嫉妒的烦恼。所以嫉妒哈，是真正菩提道上很大很大的障碍。举一个例子，我在家的时候看过六祖慧能大师传，大家也知道六祖遇到五祖为他传法，对不对？当然有些人考证说这个故事不一定是真的，不过没关系，这个故事给我们修道上也是很大的启发。五祖为六祖传法，对不对？但是五祖是有证悟的人，他半夜为他说完法，他开悟以后呢，哎，他就叫他赶快走。结果呢，其他人为了夺衣钵，神秀大师本身自己涵养很好，可是神秀呢，旁边的人呢、这个参差不齐，所以良莠不齐。对，为了想要夺护持他这位老师的法脉啊，所以他就去呢追杀六祖。所以可见呢、这个有讲传承啊，也是有很大的麻烦，因为大家会争。那当时我在家居士，我看到这个电影跟读这个书的时候，看到一群人为了夺衣钵可以去追杀六祖，六祖要躲到猎人队里面，我当时流眼泪了。我说哎呀，出家的人也是真可怕。那时候我体会到人的心真的不去除贪嗔痴的烦恼家，对不对？其实烦恼一线前啦，什么事情都可以做的。所以可见人性的负面是很可怕的，那人性就是我们贪嗔痴的负面啊。那六祖慧能大师他为了要避开人家的嫉妒啊跟障碍，他在猎人队里面呢躲了15年啊，开了悟了以后，悟后还要起修，悟有理悟也有事悟。六祖慧能大师是理事都完全的顿悟，但是他多生多劫的福德资粮还是要继续修的，所以他就在猎人队里面15年吃肉边菜，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知道他是开悟，直到他讲风动幡动仁者的心动，他那时候才被发现。可见你看一个圣人，他开了悟以后，他还要韬光养晦厚积薄发去磨15年，这也给我们很大的启发，就修行的人要能够耐得住寂寞。有些很多莲友啊常常会说，哎呀师父修行非常辛苦啊，我的公司啊怎么不好啊，我的家怎么复杂。我就会讲这个故事说，那你们家不是猎人队吧，对不对？所以我会觉得说，嫉妒的烦恼是从古至今的，嫉妒你会破坏你自己的法身慧命。嫉妒呢，最好的同参道友这个变脸啊，就跟变天气一样，翻脸是不变，会变人的。所以假如嫉妒升起的时候，连你最好的同参道友你都会呢不相信他，甚至摧毁他。所以讲到这里，我觉得第一个，你要常常呢去想说自己嫉妒升起的时候要对治；第二，也要换个立场想，当别人升起嫉妒的时候你也要忏悔，你要想是不是我有意无意做得不好而让他升起了嫉妒心。有些人他虽然很精进，但是他很爱现啊，走到哪里呢就告诉你看我很好我很好，结果人家不嫉妒他了，就说箭头就指向他。所以嫉妒本身对自己跟对别人，尤其同参道友要和和，住在一个寺庙要和和，或在同一个师门下要和和，甚至在密乘里面讲金刚乘的弟子拜在同一个师兄弟师门底下的金刚师兄弟是不可以斗争，要和和，一斗争或是党派或人我是非就破戒，然后就堕阿鼻地狱的。所以金刚乘的戒律是非常非常的严，拜同门师兄里面是不可以为了争传承争名闻利养而分党派，所以金刚师兄弟要相互和和，他定的是非常非常严格。所以我觉得大家要善用体会。好，看一下幻灯片，对治自己对于高的人高位的人，我们要修自己的嫉妒心。嫉妒是毛病，请放低一点点。病 以十大愿望来讲，要对治的药呢，就是要随喜功德。看到别人有好，我们要先欢喜，说哎呀，功德无量，对不对？因为我没有那个能力做到这样，你升起欢喜心，随喜赞叹别人。当然要不要用语言赞叹，那要因时因地因场合而做，但是你内心里应该要欢喜的去赞叹别人，起码人家能做我做不到啊，对不对？人家看到人家精进，你说嗯，那有什么了不起，口念弥陀心窜乱，喊破喉咙也枉然。不要这样教训人家，起码人家念阿弥陀佛啦，看人家拜佛，哼，那也没有用嘛，对不对？这个身拜佛心不专精，那还是没有用。像这些都是什么嫉妒心在作祟。看到别人，我们应该很欢喜的去随喜别人，赞叹别人。所以对治自己的烦恼嫉妒心，要常常啊在念头上要随喜别人。那你得到的果报是什么呢？多眷属的果报。也就是说你会跟人家人缘很好。假如在我们常说未成佛道要广结善缘，假如你不跟人家结善缘，看到人家好你就嫌他，看到人家不如法你就批评他，看到人家呢又做不对你呵斥他，那我告诉你，到最后你成佛的时候，三千大千世界佛国土只有你一个人，因为没人敢投胎到你的净土，这是真的。所以菩萨道里面，在佛哈，在很多的大乘经论以及在这个悲华经或是妙法莲华经，佛都会为弟子受记，每一个人受记的时候会说，你成佛的时候你的名号叫什么，你的国土叫什么名字，你度的众生有多少，你的正法相法末法有多长，每一个人情况都不同。你去读法华经，佛为弟子受记，每一个人都不同。那最殊胜人缘最好的以及功德力最多的是什么？阿难尊者，因为他是山海会自在通王如来，还有罗侯罗尊者密行第一，他当诸佛之子，还有一个呢富楼那弥多罗尼子，生生世世讲经说法第一，他是大菩萨，但是在声闻众里面呢，他生生世世都护持过去现在未来诸佛的正法的功德，所以他度的众生无量无边。好，有些佛国土你成佛的时候，你的佛国土有魔也有魔民，但是因为你的功德力，所以他护持正法，但是当你灭度以后，魔就作怪了。所以我发愿，我成佛的时候，我的世界没有魔，魔也能变佛。你要有这个愿力，那你要能够眷属圆满，要从哪里？从因地里面，不要去嫉妒别人，不要障碍别人，要随喜别人的功德。这个很重要，你才会得到眷属圆满的果报。否则三千大千世界，你成佛的时候，你过去一看，哎呀，过去跟我的老公跟太太通通都跑光了。为什么？因为你的悲心不够圆满。好，但是随喜功德，随喜用身口意即随喜，要讲跟不讲要看场合，不可以过度的赞叹，也不可以过度的褒贬。但是佛法讲中道，过与不及都不可以。你不要一听哎呀随喜功德，有些莲友就专门修这一条，哎，看到哎呀我随喜你的功德，那什么贪功德，那也不可以。菩萨不受福德才是真正的福德广大无边吗？金刚经不是这么讲吗？举一个例子，普门品里面，对不对？无尽意菩萨要拿璎珞来供养释迦牟供养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不接受。哎，我第一次读到说奇怪，观音菩萨怎么不慈悲呢？不是，观音菩萨是菩萨不受福德，福德广大无边。可释迦牟尼佛很慈悲，告诉观音菩萨说，你应该怜悯无尽意菩萨，然后呢你还要怜悯一切天龙八部，你就接受供养吧。观音菩萨接受了供养以后，他不会说哦，那我就自己挂在我身上，不会，他一份供养释迦牟尼佛，一份供养多宝佛塔。所以他呢，为什么呢？所以叫做法师。为什么叫法师？他用璎珞供养，照道理是财师，对不对？但在这里的财是指功德法财，财就是法，法就是财，财法平等无二，所以他的功德广大无边。所以观世音菩萨就是修般若波罗蜜啊，所以他功德很大。好，所以随喜功德，我总结一下，对治我们的嫉妒心， 我们要常常心去随喜别人，你才能够得到眷属圆满的果报。你要反省自己，你菩提道上你没有很多的道友，或是你的眷属没有圆满，为什么呢？因为你的心从来都不欢喜，也不随喜你的旁边的人，不随喜你的家人，不随喜你的朋友，也不随喜你的小孩。当然了，大家看到你就怕了嘛。那为什么呢？因为你心中我执跟嫉妒跟好胜的心很强。好，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就讲到这里，下一次从147首讲说对于自己平等的心怎么样对治自己喜欢竞争或好斗或好胜强的心。好，这个是第二类，今天就讲到这里。